感恩节。
路加福音13:31-35，河西阿书14，普杰西牧师2021年，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我不知道各位下个礼拜的计划，或许你正在预备菜单，安排请帖等等，目的当然就是庆祝下个礼拜四，我们国家称为感恩节的那一天。或许有些人在计划旅行，去与你亲人们聚集，享受一顿大餐。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当我们需要庆祝一番的时候，一定会包括食物、佳肴，不管是生日、婚礼、周年纪念等等，甚至葬礼结束后也会在一起聚餐。所以说庆祝的时候我们都会吃饭，不仅是我们自己吃饭，也会邀请别人一起吃。事实上，如果我们英语里的陪伴一字 company 拆开，前一半 come 就是在一起的意思，后一半则有面包的意思，合在一起就是交流、友谊，食物连在一起就是陪伴。这就是人的特殊之处。人和动物有哪些差别？差别很多，其中有一点和动物截然不同的是吃。当然所有的动物都要吃。你们想想，全天下哪一种野兽是自己做饭吃的？想一想烹调里所包含的艺术创造和科学知识，世界各地各民族五花八门的菜谱，就连炊具的品种也是数不胜数。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为了吃如此不嫌其烦的预备烹饪，只有人才这么做。哪一种动物像我们一样大伙坐下来一起吃？当然动物也有聚在一块吃的时候，但那只是在拼命的抢着吃，还常常为保护自己的食物打成一团。人却不一样，我们装点餐桌，有时候还在吃饭前打扮自己，不仅坐下一起吃，同时也聚集在一起。今天我们更是比以往任何时代更讲究吃饭，还用手机把桌上的美味拍下来，瞬时就发给亲朋好友分享。当然啦，大吃一顿之后，我们又会为自己的健康担忧，计划怎么把吃下去的热量给消耗掉。人和食物是紧紧绑在一起的，我们真的不能没有食物。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1:2。我们第一次遇到人的时候，甚至在他产生爱情之前，耶和华在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2:7。接下来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就让我们看到，人被造的时候，甚至在堕落犯罪之前，就是饥饿的被造之物。人需要食物才能活着。人不仅被造时饥饿，并且在这个被造世界里处处是食物，顺手可及，不需要任何努力。神赐给人的既悦目也可口，无需做工就有享受不尽的美味。亚当不仅生来饥饿，同时也被食物所包围，天天不愁吃。你注意到没有，他不仅天天有白白可吃的，并且最大的礼物是神自己。这不是巧合，我们的饥饿和我们对食物的愿望，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上帝，因为一切食物都是他所赐。不单单是因为有一位创造主创造了万物，因为食物也告诉我们关于这位创造主，既然食物既悦人眼，味道又好，那么这位创造食物又将食物赐给人的，那么他必定是美善的。食物显示了他，他赐给人是为了让人知道他。你每天所吃的食物就证明了这位创造之神，他的特征，他的美善。你每天需要三餐这件事实在是奇妙，每餐饭都是彰显了这位上帝，彰显了他是主，他拥有一切，我们是受益者，不仅是主，也是美善之主，慷慨之主。我们对食物的饥饿，也包括了我们超过对食物需要的饥渴。食物的来驱动我对这位神，我的这种每天都需要的永远的饥饿感，说明了一个我和这位创造主之间的关系，我需要这位主。从创造之初，神就让人去吃。我们人是整个被造世界里唯一应该感谢神的被造之物。想周围全都是神所赐的美物一想吧，亚当醒来的时候，神对他的呼召乃是吃的时候应当充满感恩， 感谢这位为他提供一切的神。 Blessing 这个词贯穿于整本圣经，既可以是神对人的赐福祝福，也可以是人称颂赞美。刚才我们唱的诗篇100篇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里面的称谢赞美都是这个 bless 或者 blessing， 也就是说感谢称赞是紧密相连的。当圣经描述主耶稣赐给我们主餐时，说他拿起饼来祝谢了递给他们，饭后又拿起酒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人应该称谢赞美神，因为他受了神的祝福。反过来，人因着受到神对祝福，作为领受者他感谢神，因为这是合适的应当的。每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你被美好的东西所包围，太阳升起你做了什么，每分钟每秒都必须依靠的氧气你做过贡献没有，还有你的心脏跳动呢，我们的整个存在都在对我们吼叫，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是神所赐的礼物，那么我们的合理反应是感恩。启示录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招而有的。启示录4章11节。想一想我们的基督教传统，每次就餐先做感恩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享用的食物来自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食物是神所造，叫那些儿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4章3至5节。这里说是因为两件事情，神的话和人的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吃饭前应当打开圣经，而是因为神的话创造了万物，神的话使食物圣洁，而我们在因着感恩祷告也使食物圣洁。我们刚才说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说明了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神造我们在世上，首先是按照他的形象，但又必须依靠他。我们反射他的荣耀，但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然而我们与感恩领受神的恩赐，这成为永恒的循环。神赐给我们，我们怀着感恩之心领受，然后赞美神的名。所以说我们是世界的祭司，神造世界，我们因着神而活，又把感谢献给神。所以说人被造就是饥饿的，但是人的饥饿又是问题的源头。从一开始的堕落到贯穿于整本圣经历史，都与食物有关。亚当吃分别善恶之树果子的时候，单单是为了他自己的原因，他的逻辑，他的享受，因此他不能称赞神，他在吃这个神禁止他吃的果子时不能感恩，没有祷告，这是一条死路，这也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我当如何行才能确定我自己是一切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行一切被逆神之事的根本原因。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与生俱来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却不停地反抗，为了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正如保罗所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1章21节，保罗把所有的罪，所有的偶像归结为他们明明知道来自神，但却不感谢神，只为自己的目的，因此他们成为愚蠢之人。事实上，我们把神的创造用来为我们自己服务，并不能使我们不再饥饿，我们仍然饥饿。看一看我们的食品行业吧，24小时的烹调节目从不中断，我们花时间装点，我们拍照片。当亚当把吃果子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时，他就把从神那里领受来自神的祝福，然后感谢神，这个循环给打破了。结果神论到他的生命时对他说，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章19节。他本应该归回到神那里，找到真正的生命，现在却只能归回到尘土。自从人堕落之后，人就一直在地上游荡。我们虽然饱食终日，却仍然饥肠辘辘。 从文化式讲，感恩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感恩节的确的一个荣耀神的好传统。然而，当你把感恩节与施恩者给分割开来，不再感谢赐万物的神时，你真的不知道感恩节还要什么意义。当我们和家人、朋友相聚一堂，桌上摆满各样美味，我们却尽快的结束盛宴，冲到商店去抢购更多的东西。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仍然饥饿，对吗？我们的饥饿超过了食物，超过了零售商可以提供的。当你不再把原本属于神的感谢归给神，你就永远得不到满足。我们已经失去了意义的源头，只好在世上游荡，只等到饿死。注：普牧师指的是传统上应该是感恩节之后的礼拜五，可是很多商家为了促销，把黑色礼拜五挪到了感恩节傍晚。你们很多人大概都看过2018年的那部《机器人总动员》电影吧，假如还没有，应该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是一段非常长的，没有对话的镜头，简直就像是在永恒里。我想，那肯定是导演有意的。机器人在那里收拾这里，收拾那里，给各种东西分类，重新安排这个被造世界。这本来应该是人做的事情，但我们在地上却找不到一个人，他们都在太空船里，因为他们把世界污染的、毁坏的太不像样了。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现在坐在太空船里，互不理睬，人人都在看着自己的屏幕。那时苹果手机还没出来，人所做的就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毁灭。影片最后，终于有个人回到了地球，开始种地。种的居然是麦子和葡萄。我不想多说，免得破坏了你的好奇心。这就是人的光景。当我们忘记了当初我们被造的目的，忘记了神为什么提供我们那么多东西，只顾满足自己的饥饿，而忘记了感恩，那么我们真的就不是真正的人。最后我们来看，重新被造，可以感恩。幸亏我们的故事不是以我们的失败告终。创造万物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为的是一次永远的使这世界成圣。神在他那人的肉身里，既饿也渴，但他从未抱怨过一次，从来没有发过牢骚，甚至在旷野40天，他那感恩的眼睛也从未离开过他的父神。他永远都以感恩之心接受来自神的礼物，常常在桌上欢迎那些受欺压被藐视的人。他是位喜乐的救主，仇敌却以为他是贪食好酒的，他来是为了那些真正饥饿而又不知道自己饥饿的人而来。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天上来倒饼，为的是为世界提供新生命。他说，凡吃这饼的永远不饿。他离开之前赐给我们一餐，是不是有点奇怪？临走前他赐给我们这顿晚餐，指台下桌上的圣餐饼与酒，我们把它称为 Eucharist， 希腊文的直接意思就是感恩。这就是初代教会称圣餐为感恩。这位一生感恩的人，在他上十字架时把他的生命倒出，为我们做感恩祭献给神，好让我们重新得到神，重新得到世界，好叫我们真正的感恩。我们对这张桌子上主餐，这个礼拜四的大餐，应该知道这完全是礼物。没有人配得来到这张桌子前，没有人对此做过任何贡献，一切都是免费的。我们是来领受的，让我们一起怀着感恩之心，让我们谦卑的来，喜乐地来。我们没有帮助摆设桌子，也没有帮助收拾打扫，我们是按照我们原本被造时的样式来称谢这位祝福我们的神。有人这样写道，当人站在神宝座面前的时候，当他的罪全都被赦免，当他的喜乐得以完全恢复，除了感谢他还有什么可干的呢？这就是完全人的样式，为神的创造、救赎和他所赐的新天新地感谢他。你想一想吧，当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一起都已经完成了，你干什么呢？若有人请你坐下，不断地赠送礼物给你，让你什么都不用做，那么你所能做的就只有不停地感谢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部丹麦电影《巴贝特的盛宴》没有？这部影片围绕着一位生活在丹麦一座小岛上的妇女巴贝特的故事。 巴贝特来到当地一所很保守很严格的路德宗小教会，教会的创始人早已过世，但这个贫穷的小教会接纳了巴贝特，并允许他住下。那两位妇女艰难地维持这所教会，他们教巴贝特怎样做最简单的饭菜，用他们极其有限的开支来维系教会的生存，同时也帮助当地那些老弱病残和穷人。就这样，巴贝特用最简单的生活来换取教会给他的住所和一日三餐。这一切突然变了，巴贝特从前拥有的彩票中了奖。那两位姐妹以为巴贝特因为中奖很快将要离他们而去，然而巴贝特没有离开他们，而是暗中托人到巴黎去采购最精美的食物、香槟、上等葡萄酒和高级瓷器，为这一小群贫穷卑贱的基督徒预备一顿豪华宴会，庆祝教会创始人的百年诞辰。这群基督徒虽然贫穷，却有很好的教养，因着极端保守的立场拒绝宴乐。当然这次他们按照习惯答应来赴宴，正巧有一个访客来到镇上，也受邀来赴宴。菜端上来，正襟危坐的路德宗信徒们不动声色或者象征性的尝一口，但这个世俗访客曾周游各地，见多识广，对每道菜如数家珍，绘声绘色地向大家介绍，并且不断地称赞主人用如此佳肴宴请是何等慷慨大方。对香槟酒、葡萄酒，对菜肴的质量，他说简直让他惊讶得无话可说。我唯一一次享受过如此美味佳肴是在巴黎一家最著名的美食餐厅，那里的大厨久享盛名。他说的越多，餐桌上其他人的情绪和胃口也越来越被吊了起来，他们的心不仅是为了美味打开，也越来越放松下来，相互之间消除隔阂，交谈也越来越活跃。到了晚上，甚至大家都到街上像小孩子一样跳起舞，唱起歌来。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巴贝特的过去，原来他就是那人刚才提到的那位大厨。他以他的财富才艺来为这一小群最不显眼的被人遗忘了的人服务，他为他们操办如此豪华而他们根本不想要的盛宴，为的是提醒他们早已被遗忘了的喜乐。在此和好庆祝过程中，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的救主所做的也是相同的工作，他隐藏起自己作为神的无上荣耀，成为一个人来到遥远的国度，用他所有的一切要举办一场我们根本不想参加也拒绝享用的无与伦比的盛宴。这一切的目的为的是让我们重新得到，再一次成为喜乐的、感恩的、真正的人。每一个礼拜他都在这张桌子上预先款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一切结束之后我们的将来。每次我们分领此圣餐之后，就会齐声高唱，主啊，仆人可以安然离去。主，我们教会每次领完主餐礼拜结束前都唱的那首根据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节西面的话谱写的圣诗，回到世界上去为万事存感恩之心。你看，在基督里，神不仅把天堂赐给了我们，也把世界还给我们。我们不必再为了自己抓住一切不放，而是白白得到世界。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的呼召很简单，就是凡事感恩。当然我说简单，但上个礼拜你过得并不一定那么简单。但实际上我们的每一口呼吸都是神的祝福，主餐的每一口都是感恩，是沉浸在神的恩典之中。无论你在这世间上走到哪里，神都在对你说话，都在述说他的慈爱、他的美善、他的慷慨，都在要求你凡事感恩。有意思的是，使徒保罗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做的看上去不那么容易做得到的事，例如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说，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整个那段经文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感恩。他还列出了一大串我们应当做的，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十三。他为什么这样说？要我们尊重今天我们国家那么多令人看不惯的领袖，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邪恶政权了。因为这一切都来自神，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并且 他不是一位掌管万事但却离我们很遥远的神，而是一位与我们很近的神。他把世界作为礼物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以喜乐与感恩来回应他。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哪怕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也照样可以感恩。我们的这位神是掌管一切，是神。地和其中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愿你接受神的礼物，愿感恩之心成为礼拜四你家餐桌上特征，更成为你一生的特征。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神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
是大江流水浪涛。